多自己信仰的体验哦，也是很感谢神的事情。那我们继续来学习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读到第四章，我们请看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果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第四章呢是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呢的目的呢是要将神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一般弟兄姐妹都会做见证啊，来荣耀主的名啊。像我们明天就有见证会，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人报名啊。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没有见证，还是有见证还在思考要不要讲啊。所以等一下祷告会，你们自己跟主耶稣讲啊，看神有没有感动你啊。如果领受了神的恩典不讲出来了，就亏欠神啊。是有亏欠神，除非你没有见证啊，没得讲。但是领受了主的恩典呢，是应该要荣耀主的名。见证的目的就是要将神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37节，最后他说，现在这是这个见证的结论，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尊敬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就是见证的结论，就是荣耀神的名。还有呢，他在见证的最后呢有讲到有关一个他从这次经历当中学习到的道理哦，在他属灵的里面神教训了他什么这个是见证的一个结构就是一开始你要讲我现在做见证荣耀神，那整个过程，还有呢到最后呢再荣耀神的名一次，再把你学习到的道理讲出来有些弟兄姐妹做见证说感谢我生病很痛，然后看医生没有好，要这个神医治我感谢神，这个是很典型的见证但是呢其实在每一次的生活体验当中到底学了什么还是比较重要。这个病好了，或者是这次得到医治了，这个危险得到解决了，是一个恩典，但是这次恩典你学到什么呢？你如果只是说神医治我了，感谢主，那个可能神要你学的你还没有学到。但是说这一次经历过的，神让我受苦，但是后来我得到医治让我学习到原来我要谦卑原来我太骄傲了，之前神要教训我，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这个见证虽然是出自于一个本来不相信神的王，但是他的结构呢却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神有时候会借着那些不信他的人也会做见证尼布甲尼撒王他本来不相信神，他也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对神呢也有体验，因为神有管教他所以有时候见证或者是神的恩典神的提醒会临到甚至不相信神的人，他也会体验到。那为什么神要让他有这个体验呢？因为借着他来告诉全世界的人，原来神可以把当时世代当中权力最高的一个人很轻易的就把他拉下来，好像在树上摘一个苹果一样，他就不在上面了。那整个过程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这个王很会做梦但他做的梦呢很多时候都是有意识的，他又解释不到了这一次呢还是要把但以理召来。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我们来看他怎么形容但以理。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之前的第一个解梦之后，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里面 没有被烧死之后，可以说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已经另眼相看了。他觉得但以理这个人啊，他里头有一个灵啊，跟别的灵不一样。其实尼布甲尼撒王他是相信神，但是他相信很多神，是多神教的，多神论，像那个巴比伦帝国里面的本来的信仰就是这样。但是他知道但以理里头那个灵啊，不是他自己的灵而已，还有一个神的灵，而这个神呢是很圣洁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神。所以他一想到他有一有问题啊，他就想找到但以理，把他叫过来来解梦。甚至他说他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啊，他知道但以理的名字他自己没有改掉，虽然我叫他伯提沙撒，但是他还是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他的信心很强，还有他愿意把信仰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他自己活得有原则，他不会在人面前退缩或者是屈服于压力之下坚持信仰的话，到了最后啊，别人会尊重你。虽然别人尝试要改变你，但是到最后别人觉得说我改变不了你，那我就要尊重你。如果我们很容易被改变，反而有时候别人会不会尊重我们，说觉得哎，跟你讲两句你就改变了，你根本没有原则，会看你不起。但是你坚持，但那个王啊，他其实很看重但以理，甚至有点敬重他。王尊重但以理，敬重但以理，不是因为但以理本身，而是因为但以理背后在他里面有一个很超越的灵，是圣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不单止尼布甲尼撒王会尊他，连之后的很多王就算换了朝代了都不敢换他，还请他继续留住，有什么问题直接想抢到他，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请他来解决。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宝贵啊。那我们今天想一想，今天我们这个身份，本来我们是一点都不宝贵的，我们本来是尘土啊。保罗说我们是一个瓦做的器皿，我们来看啊，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这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啊，很宝贵。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啊，这个宝贝是什么呢？这个宝贝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人说这个是神的职分在我们里面，这个都可以，因为有神的灵，圣灵充满我们，把神的职分给我们。所以本来我们是瓦器，本来我们是很没用的。你看这个瓦器，瓦器本来就是用土来做的，土啊到处都有，随便那个泥土抓出来，加点水啊，烤一烤啊，就变成一个茶壶啦，这个水瓶啦，这个瓦器。泥土是没价值的，瓦器价值也很低。但是如果里面放的是黄金，哇，那整个 package 就不一样，整个加起来就价值就 不是这个瓦器了，而是瓦器里面的金子，或者是瓦器里面的钻石。而我们今天本来是很没用的，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这个身体泥土啊，这个身体在衰败，在衰退，在衰老，我们人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因为有神的灵在里面，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都变得很有价值。如果主耶稣还要用你，你可以为神做一点点微小的事，就算是洗厕所捡垃圾，在教会里面捡垃圾都是一个很宝贵的职分。为什么没有信神的人可以在神的殿捡垃圾吗？没有信神的人根本不会来神的殿，连捡垃圾的机会都没有，连洗厕所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能够在神的殿就算捡垃圾洗厕所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一个报偿，一个宝贵的恩典啊！所以更何况是我们还为神做别的事呢？所以宝贵的是这个宝贝在里面。所以但以理不是因为他哦很会争权夺利，也不是因为但以理很会爬，很会斗争，很会踩倒别人啊，自己爬升自己，不是这样。他根本不用这些招数，他能够在朝中那么多年 完全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到了他。他里面有圣神的灵，连神都与他同在了，王当然要怕他，王也尊他，所以一有问题马上想到但以理。也是有关于属灵的问题哦，他会想到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啊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刚好讲我们要演一台戏啊，要给天使跟世人观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是你的朋友没有信神哦，但是如果他看到你，看到我们，哎，你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有什么家庭问题啊，个人问题啊，人生的问题啊，他会找你问啊，你成功了。如果他只是问你啊，车子啊，相机啊，房子啊，那个他也看不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虽然你可能这方面很专业。但是如果你的朋友一有家庭问题而找你，夫妻婚姻问题找你，儿女管教问题弄不倒了找你啊，甚至他 有忧郁症第一个想到你，证明他是看你知道说你可以帮助到他，因为你里头啊不一样，你讲的话不一样。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连王一直要想要找他。那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王就这一次的直接就告诉但以理这个梦，没有像上一次那么不合理了，就直接讲出来了。我这个梦呢，就从第十节开始。我在床上，但以理书四章十节，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哇，这个梦呢是一个大的平原，那么只有一棵树，这棵树呢从很矮啊变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高到可以顶到天上，从来没有树可以顶到天的。但是在意象里面这一棵树很特别，从地极就是很远啊，在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 CN Tower 啊，我不晓得大家外地来的有没有看到 CN Tower， 是我们加拿大最高的地标啊。我家里是住北边，离开市中心50多公里，但是如果天气好的话，开在高速公路上面啊，可以看到 CN Tower， 因为它是最高的，整个市中心最高的，所以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啊。但是这里是形容啊，这个意象里面有一棵最高的树，连地极就是全地球每一个角落都看得见，代表这棵树高的程度是不是开玩笑的。还有这棵树呢养很多人哦，12节，它有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就是很多人都靠它吃饭了，它养了很多人。还有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宫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违背它的。你要生存，你要靠这棵树，你不靠这棵树你活不了。13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咬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突然之间呢，场景改变了，声音从天而降说要把它砍下。这个声音是神的守望者，守望的圣者，就是要传这个旨意的这个天使要砍树，他就下令一定把它砍倒啊。这个树呢要砍下来的时候呢不容易，它牵连很广，但是呢不能从根那边不能把根都拔起来。15节，这个树，这个字怎么念？树碑啊，这个树应该怎么念啊？就是这个树的这个底部啊，在我们砍树呢没有连根拔起，那个树底啊留住，要如果你树根都拔出来的话，那个这个树就会死了，但是它这个底部啊那个根跟脚的部分要留下来，不可以砍啊，要不用铁，用那个铁铜圈铁圈把它箍住啊，让天路敌师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让他经过七级或者是7年啊。第17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是以谁就是以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就是尼布甲利撒王所做的第二个梦啊， 啊，第一个梦就是金像大象的梦，然后现在呢他要做这个最高的树被砍倒的梦。那但以理听了这个梦呢，他有点犹疑啊。第十九节，于是称为宝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慌乱。但以理啊有属灵的智慧，他一听这个梦就知道这是讲谁，所以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凶兆啊，是凶的不好的信息啊，是这个是指着尼布甲利撒的。那他有点马上反应不过来，因为他想说那个金头被打碎啊，第一个意象金头被打碎，应该是他没有想到说，哎，为什么现在要马上拿一个意象，好像那么快就要发生这种事情，还有他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王要面对这样的结局，所以他就有点犹疑。王就说了，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啊！王就直接跟他讲，你不要担心，你该讲的你要讲啊！就说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呢我们想要劝我们的朋友啊，我刚刚讨论的时候也有分享说，有时候有些真话要讲，但是怕人家不能接受，有点犹豫，或者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了，神启示你，哇，这个后果不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怎么讲出来呢？有时候有点犹疑。但是王说你不用怕，你就讲，你该讲的你还要讲出来。结果呢，伯提沙撒就是但以理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二十节，你所见的这个树渐长而且坚固得顶天，从地底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住在之上。二十二节，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我觉得但以理啊很勇敢啊，他很勇敢啊，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说金头就是你啊，第二次说这棵要被砍倒的树就是你啊。有时候该讲的还是要讲，有时神如果给你这个智慧让你了解别人不了解的，你要讲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但以理啊，他是一个忠心的臣仆，也是忠心神的仆人。就是他该讲了，他要讲，他没有讲，那没有害怕说，哎呀，我讲了，等一下头会被先砍掉。我已经第二次这样子说，王，你是那个要麻烦的，要遇到这个灾祸的人。他没有想那么多，既然你要我来解梦，神要我讲的，我就要讲。但他讲之前是有点委婉，说愿这个梦啊，现在归于你的敌人了，但是现在这个树就是指着你。他勇于力荐，那个忠心的人呢，就是会讲真话，他不是讲那种奉承的话。但以理他在众王的这个众仆人当中有着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大尼布甲利撒王那么有权柄，每天大家那些臣仆一定都在拍马屁，都在讲那些好听的话，王啊，你很伟大，你很高啊，你很能干。但是但以理就是讲真话。那我们今天在服侍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讲真话，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要讲真话我们不是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到最后都是没有进步。我们该讲的爱的提醒，善意的提醒还是要讲，当然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合适的场合适当的态度用爱心来讲。那么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句话一直重复这是第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开始，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你要被赶出去，离开世人，与野地的走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敌视，此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是以谁就是以谁啊。这个就是梦的讲解，你就是那个被砍的树，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掌权的时候，你就会恢复了，你就会回来正常。这二十六节说，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于你。但以理很勇敢的把这个讲解讲出来，所以这个重点就是神要掌权，神要审判，神可以控制任何人的生跟跌，生为王或者是变成一个野兽，变成一个精神病人，神随时有命令有办法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告诉尼布甲利撒的。他还给这个尼布甲利撒一个建议二十七节，王啊，求你 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当然你知道说神的旨意啊不能更改，但是如果你有悔改的话，那你平安的日期可以增加一点啊。但是我们看后来的发展啊，我们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啊，这个事情是有发生的，但是不是马上。为什么过了十二个月呢？不马上发生呢？因为神给他机会，神给他机会，看看你这十二个月当中有没有施行公义、断绝罪恶、怜悯穷人、除掉罪孽，这个都是王应该要做的事啊。自己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关心穷人，要断绝自己的罪。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这十二个月当中呢，他浪费了神给他的悔改的机会，所以审判就要临到了。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教会也好，社会也好，看到有一些事情啊，有些人怎么做这种事，神都不马上来教训他呢？为什么神不出手呢？其实不是神看不到，神要给他怜悯悔改的机会。十二个月够长了，你再不改的话，神的教训就来了。那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来的。他那一天呢，游行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啊。巴比伦的皇宫，巴比伦的城呢是非常大的啊。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伊拉克旅游啊，当然这个机会比较少，因为伊拉克的旅游不是非常方便，但是伊拉克是很多古迹可以看的啊。根据考古学家的这个挖管发掘出来的一个资料啊，古巴比伦城现在已经变成废墟了，但是古巴比伦城呢，它的城啊，城墙围起来啊，总共有96公里，90公里是很长的啊。从我家，从这里去到我家大概就是50公里啊，那 Aurora New Market 那边，这里去大概45公里，来回就是90公里。那个巴比伦城墙长到围起来是96公里，快100公里了。你说这个城有多大？城墙的高度是100尺，就是30多米，啊，30多米的高度啊，很难攻进去，非常高啊，很多层楼。还有呢，厚度啊，27尺哦，是非常厚的，很多层石头做啊那个建造起来的。它100道门，100道城门。耶路撒冷啊，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很出名，但是它只有东南西北，是个主要的门，但是这个。巴比伦城有100扇城门，你看有多大多厉害。还有它中间，还有它城外有护城河，它从那个幼发拉底河引了水进到这个护城河那边，这样子的话别人来攻打它呢就会很难了。你要透过那些水啊，那些水在那边你怎么样来攻城，要攻城一定要建筑那些攻城的器具，你才把它攻上去啊。你有水绝对攻不到护城河，所以是最坚固最伟大的。还有巴比伦王住的那个皇宫里面呢，有一个叫空中花园，当然以前是没有照片啊，拍不出来。所谓的空中花园就是花草树木呢都不是种在地上的，都是在一楼以上的，都是空中花园。这个称为古大七大奇景之一，跟金字塔啦那些都是同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2600年前他们建筑的技术可以盖那么大的城，还有空中花园啊！我在 Vancouver 的时候啊 ，Vancouver 的时候那个 downtown， 如果你们明年啊，我们明年去 Vancouver 参加这个 NATS 啊，带你们去逛 downtown， 有一个叫 Convention Center 啊，它屋顶啊是草地来的啊，新盖的啊，它屋顶啊，整个会议展览中心呢、啊，上面全部是草啊、花啊、树啊，啊，哇，这个是现在已经有这个技术了，那么你在屋顶还要再种草种花。这个不容易啊，那个排水系统怎么弄啊？啊，那个屋顶要够坚固才有办法。但是2600年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已经做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了，所以他就很骄傲了，所以他就讲出这句话，30节，他说啊，这大巴比伦呢、啊，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哇，他这句话讲得很大很豪啊，很豪气啊。人哦，兴奋的时候都会讲大话啊，有时候得意的时候都会讲大话。他说怎么样，这个大巴比伦呢，是我啊。 你看这里讲了几个我，讲了两次我啊。第一是我来做的，我用大能来做的，没有错，这个是他建立的。在他之前巴比伦城没有弄得那么伟大，但是因为他很会经营，很会带领国家，所以他建了一个大比伦城，把它建为京都，把它迁过来，是我做的。他还要加一句话，为我自己做的，不但只是我做的，还有为我做的。哇，这句话不得了啊！为我的威严荣耀。圣经怎么讲？31节，这句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一节都读完了，对不对？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没有讲完，可能还差最后那几个字，就已经有声音从天上来了，说尼布甲利撒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的，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曾要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让国是以谁就是以谁啊。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利王的身上，他被赶出去世人啊，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地撕，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抓。哇，这个很马上实现，这只神的审判马上来了，他马上啊变了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了、啊、神要处理一个人呢、啊、真的很简单，神要刑罚一个人也很简单，不用等很久，有时候马上。这个按照医学的这个形容啊，有点像那种精神病、精神分裂，或者是要叫动物的狂想症。就是如果某一个人他得到这种很罕见的病之后呢，他精神状态会错乱，他以为自己是一头野兽，开始以为是马啦，还是猪啦，还是鸡啦，还是狗啦，啊，都有可能。这个哪里来的呢？不知道，是病毒引起的呢，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就会想象自己是动物。啊、他的动作、啊、会完全模仿这个动物，在医学上是有这种病例，但是很非常少见，而是列成精神病里面一种、啊、这种精神病是很厉害。我们知道、啊、所有的病里面、啊、最难医的就是精神病，因为他头脑里面太复杂了。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妄想症，会想象自己是什么、啊、想象有人要杀他，他就先砍人 啊，或是他变了一个人，可能是某一条头脑的筋啊，那个神经啊坏掉了，反正我们很难解释。但是神就是有办法在很短时间之内让他精神失常，变了一个人，所以他就被赶出去了，吃草如牛，每天在地上捡草吃，好像一只牛一样，不穿衣服，不住房子，被天怒敌视，头发长长，不剪头发，不剪指甲，哇，好像那个鸟抓一样。我在非洲看过一个乞丐哦，那是不知非洲，我小时候我记得在香港看那个乞丐不穿衣服的、啊、头发很长到处跑，他也不是问他要钱，那就是 不穿衣服，头发很长到处跑，我们看到他就怕。还有他不剪指甲的那个指甲、哦、一串一串的这样子叮叮叮，这样走路都会很可怕，又脏，头发又长，好像一个动物，不像人。所以尼布甲利撒王在很短时间之内就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他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骄傲啊。他骄傲是讲了什么？骄傲其实是从嘴巴表现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但是他嘴巴讲出来。他如果不这样想的话，他不会这样讲。那他到底啊，什么叫骄傲？我们来看啊，他讲了什么。他说，不是我用大能建造的吗？所以骄傲的第一点其实就是不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就是骄傲的开始。没有错，是你造的，但是如果不是神给你生命，你造不了。没有错，是你造的，但是如果不是神给你可以当王，你也做不了。所以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如果拥有任何的东西、啊、其实是神帮我们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不可以靠自己夸口，不可以说啊，你看我多厉害、哦、我们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的这个第27章哦。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有一节说我们不可以夸口的啊，帮忙找找看。9章23节啊，来，我们来分享一下9章23节，非常好的这节经节。耶利米书9章23节啊，我们早上前这几天也有读过啊，9章23节，我们要把它记住哦。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有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人通常会夸口啊，这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有智慧，这是你比人别人聪明， IQ 高一点啊，学习比较快。第二呢，体力好，勇力好，能力好，都会夸。哎，你看30岁了就当了经理了啊，40岁了有自己的事业了，比别人早10年啊，你很有办事能力。第三呢，因为很多钱啊，夸口的方法就是买一些很高贵的东西啊，让别人说哇，你看他买得起这个东西，在别人面前炫耀。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很爱夸口，所以他一夸一讲，审判就来了。不讲还没事啊，一讲就审判就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体验当中，我自己也有这种体验，有时候啊。得意忘形了，哎，想说，哎，好像好久没有感冒了，哦，这一年都没感冒，都啊，身体那么好，有时候都会不小心啊，自己讲出来，结果讲完之后，下个礼拜就怎样，都感冒了，啊，有人也是这样，有人说，哎呀，我开车很安全的，从来没有发生事情，讲完之后呢，就遇到车祸了，啊，所以真的是不能夸哦，这有时候小的事情啊，神会提醒我们。啊，有人说，哇，我很有经验了，做了10年，不会有问题了。但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阴沟里面翻船。阴沟是什么？是很窄的一个水沟嘛。你船怎么会翻？因为你船本来就在里面都卡住了，对不对？阴沟里面不可能翻船的。但是因为我们太得意忘形了，太夸了，觉得说，哎呀，我几十年经验，我很懂，我很会。所以没问题了，哎呀，我什么没见过，结果一讲，有时候马上阴沟里面，连阴沟都可以翻船，这代表说永远不要夸自己啊！真的，尼布甲尼撒王不讲这句话还好，可能还可以撑久一点，平安的日子可以延长一点，一讲这句话，神的审判就来了。所以神最不喜欢人夸口。所以我们不，如果有人说，哎，有人说你身体很好哦，你怎么说？你不可以说哇、哦，你看你知道每天练什么功啊，好、哦，每天打什么拳呢、啊？这个就不好了啊！你可以说啊，感谢神，神怜悯了、啊、我身体啊，真的是神帮助我，那、啊、神也帮助我，那我也每天有空运动，运动也有一些帮助，那是感谢神了、啊。我们不要说哇、哦，因为我打什么拳，人家跟你说哇，你身体怎么好，那么会保养，说哎呀，我吃这个什么什么，吃的很好，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打这个拳身体都会好的。也不是每一个人吃这个东西身体都会好，有一些人吃了一大堆保健品，这个也是死得很快。有人卖保健品的结果自己也是生病死了。所以不是说啊，你卖这个保健品，你每天吃这个你就身体很好。有人也是每天运动啊，但是也是要病的，要病就病，要死就死了。所以能够有生命，能够有健康，除了有保养品你运动之外，其实最重要是什么？神给你。我们说，你们可以，我们可以说啊，感谢神，神怜悯了哦。那我也有作为我的本分啊，但是还是神帮助，荣耀神啊。有人说哇，你孩子读书很聪明哦，哇，你读书很好，考了很好的学校。你不要说哦，我给他每次补习啊，从小逼他进什么学校。你孩子也要啊，不要输于起跑点呢、啊。啊，有人说就会有这种比较的，我们就说哎呀，其实不要夸什么神怜悯，我不会叫。神帮助教， 神给他聪明智慧，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夸口，夸口就会被审判啊，夸一夸的话，神会把你原有的东西都拿走，就没得夸了，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感谢神啊，神怜悯。所以骄傲的第二个就是他表现了，除了他不承认神的恩典之后呢，他不荣耀神，他荣耀自己，骄傲的本性第二个表现就是荣耀自己，他不承认是神的恩典，然后他说是我的，为了要表现我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骄傲的本性。所以巴比伦王有应该骄傲的条件，他有聪明，有知识，有勇力，也有财富。你说这种人怎么可能不骄傲？一定骄傲的嘛。你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会很谦卑吗？不可能。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会谦卑吗？非不可能，啊，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会谦卑吗？啊，去前年那个奥运会，啊，有一个人叫 Bolt，啊，跑得最快，他跑什么都赢了，啊，上次奥运赢，这次奥运赢，他跑完之后，啊，第一名，手指举得高高，第一名，他说 I am a legend，啊，他说我就是传奇，哇，很骄傲，啊，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骄傲的条件，啊，他跑得最快，啊，没有人可以跟得上他。但是啊，在神面前你算什么？一条筋给你扭住，你就不能再跑了，啊，对不对？天使跟雅各，啊，摔跤啊，神摸他一下，那个腿窝都扭了，不能走路了。所以骄傲什么，啊？所以一条血管在头脑爆了，我们就不能讲话了；两条血管爆了，我们就躺在那边变一个植物人。心脏停了，就拜拜了，啊，就不能再骄傲了。多少钱，多少学位，多少学问都没有用。所以这个神迹其实不单只是告诉尼布甲利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不能骄傲，因为神在看我们讲什么。那这个神迹，啊，也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其实跟这个神迹跟第一个有关系的，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只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是以谁就是以谁，啊，人类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命运其实都掌控在神的手中。我们看人的历史，其实有一些人呢，突然间冒起来了，被选当总统，或者有些国家，哎，这个平民突然间得权了，当王，这个都是神在掌控的，没有神的容许，没有人可以当王，这个人的历史都操控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跟第二章的这个大象，这个尼布甲利撒王看那个象，谁可以当金头银胸铜夫，这个神都安排好，绝对不是人可以做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所以经历过这些时候呢，我们看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利撒举目望天呢，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的居民都宣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或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光荣也都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要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当七期啊满足了，七期是形容一段时期，不一定是七年。但是历史上呢，在巴比伦的文献里面，因为巴比伦的文献里面呢，每王做了什么事，每年做了什么功绩啊，打了什么地方啊，做了什么大事啊，都会记录在碑文上面。那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啊，就是找不到有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找不到这四五年当中的碑文，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四五年当中，尼布甲利撒精神错乱，他暂时退位，所以呢没有那四五年的记录，啊，但是日子满足之后呢， 尼布贾尼撒王他就恢复正常了。但是这里说有一个动作，就是他恢复正常的关键，这是三十四节，他怎么样？他看什么？对，举目望天了。他本来在那边吃草啊，每天都是看地上啊，他像一头牛一样每天在吃草啊。他没有看天，他以前呢，他也从不看天的，以前他只是看自己，看大巴比伦城，自己的成就，自己讲自己的，很会夸自己的，哇，你看我多厉害。但是后来变成一头牛，每天看地上吃草，牛是不会看天上的。但是呢，在日子满足之后，神的时间到了，刑法满足了，他还要留他继续当王，所以他头一看天，马上变为正常。这个不是哇，慢慢康复啊，过了半年一年才嘛，是马上好。所以这个神很奇妙，就是神要你马上怎么样就马上怎样，神要你病马上病，神如果要你好，马上可以好。这个又是这种精神病哦，哇，最难医的。吃药都没有用，越吃药吃的越多啊，副作用越大，根本变成一个废人。所以有些人精神病吃了几十年的精神病药啊，根本就是很可怜的，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但是他马上正常，为什么？举目望天。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教训。当一个人被谦卑了，神把他生命当中可以骄傲的东西夺走的时候，如果他晓得举目望天，如果他晓得看神，神都会让他命运再一次改变，让他从苦境当中啊转回来。好，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五节，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跟谦卑的人。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啊，服在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非常宝贵的话。彼得长老勉励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哦，做圣工服侍神最难学到的不是怎么做事，其实做事大家都会，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受了一些教育，都有一些工作能力啊，教育程度越高，人越聪明，越有自己的意见，越有自己的想法，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想法。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顺服，尤其是在做神的工当中，神不喜欢骄傲的人。如果我们的自我很强，我们不承认神的恩典，不荣耀神，我们心里有骄傲的话，你做什么圣工都不顺利，因为神一直在阻挡啊。如果我们是谦卑的话，神会一直为你开路，结果越做越顺，到最后呢，神要你升高。升高不是升官的意思啊，不是啊 越做越高级啊，而是这个灵层啊，我们的灵修啊，属灵的那种状态啊，主会让我们升高，觉得说哎，把我们提拔提升。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举目望天，他的命运就改变了，要恢复他以前的荣耀。所以这次他就不一样了，他就不敢再夸了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跌过最低的话，他很难真的是很谦卑啊。如果一帆风顺的人呢，通常都是会很会骄傲，我有什么好谦卑的，我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被神谦卑过的人，他会谦卑，他会真正谦卑。比如说失败过的啊，他会谦卑。身体生过病的啊，尤其是大病一场之后啊，会谦卑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观察到的。为什么这个人谦卑？因为神曾经教训过他，让他不敢夸口，让他在神面前啊安安静静头低低的，只能够每天仰赖神的怜悯，举目望天哦，记住这四个字。所以有空我们看看天也是不错啊，不要只看地上，不要只看手机啊，不要只看电脑 啊，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弟兄家里 barbecue 烤肉，烤完之后呢，他家里有几张椅子啊，是那种沙滩椅啊，啊，我们就躺在那边，那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就躺在那边。当你坐那种沙滩椅子的时候，才会看到天哦。啊，我们这边很少去沙滩，也很少坐在那种椅子看天空，我们都是看天花板啊。睡觉的时候看天花板，或是看电视。但是在他家里呢，我们躺在那些沙滩椅子上面，哎，那天看到天上，有些时候飞机飞过去，啊，天越来越暗了，看到一些星星要出来。那我在想，哇，当我们一直看到这个天哦，这个天是有多大多远？超乎我们想象的远，我们那么渺小，神还看过我们，太伟大了。我们只能够在神面前俯伏谦卑敬拜，我们不能讲什么，神要做的我们不能拦阻，我们也不能问神说这个是尼布甲雷撒王讲的话，你不能问神啊，为什么你做这个，我们只能够接受，哎呀，神啊，你一切安排都是好的，所以愿神给我们呢谦卑的心，这个是这个意象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同心一起默祷。阿们，休息啊。